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跟我们华宝基金的基金经理曹玉辰老师一起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这个科创芯片设计这个 ETF 的产品，请曹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各位投资人好啊，我是华宝基金指数部的曹旭晨啊，也是大家这个老朋友啊，然后一直给我大家去更新介绍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动向跟观点啊。
是，因为我们非常荣幸的把曹老师也叫过来，跟我们一起解读今天这个产品啊。今天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科创芯片设计 ETF 啊。曹旭辰老师挂着我们的这个科创芯片华宝这个 ETF 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把他叫来，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个方面非常的资深啊，由他们来给我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产品。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科创芯片这个属于半导体行业。我们想说，这个在产业的逻辑上，这个全球半导体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阶段，或者景气度如何呢？曹老师，如果从您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从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周期来讲的话呢，首先从2023年开始啊，因为英伟达的 AI 芯片啊，从不管是23年到我们至今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以 AI 推动为主的一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大的这个景气周期的一个上行周期啊开端啊，那么尤其是到了这个2025年的下半年和2026年啊，那么整体的这个景气度啊。不只是单纯的一个稼动率的恢复啊，更扩张到一个什么涨价，然后或者供不应求啊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从大的景气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存储的涨价，还是这个传统逻辑晶圆厂的话，高度的稼动率啊，那么都是一个景气度达到极高点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目前呢，大家可能市场。包括不管是科创芯片设计 ETF 还是科创芯片 ETF 的话，它波动会比较大啊。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么高强度的这个景气周期啊，到底能持续多久啊？比如说有人预期持续一个半年，有人预期持续一个3年啊。那么基于不同的这个景气度持续预期，那么可能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科创芯片设计这个 ETF 相关的这个成分股的话呢，它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波动啊，那么当然他们自身的迭代啊，也是值得重视的啊，对。
对，我觉得曹老师这个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的一个介绍，那么其实我们想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说这个板块，或者是说这个板块在这个半导体的行业里面，它作为一个芯片设计这么一个定位，它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点，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的聚焦一下呢？
明白，就是。首先，芯片设计板块的话，不同于我们整体的芯片产业链，它其实是选择了一个细分啊。那从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讲的话呢，上游的话就是材料设备啊，然后 EDA 一系列的；中游的话就是这个制造跟封测啊。那么下游的话就是设计啊。那么设计产业链的话呢，相对于别的环节的最大区别来讲的话，它距离客户是最近的啊。那么在设计类别来讲的话呢，基本有3类芯片啊。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这个逻辑芯片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比如熟悉的这个 CPU 啊、GPU 啊，不管是 AI 的还是消费类的啊，那么这些的这个景气周期，它处于我们刚才讲说高度景气啊。那么消费类的话可能会波动一点啊。那么 AI 的话属于 AI 芯片属于高度景气。那么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类别啊，那么就是涨价啊，那么涨价驱动他们的这个定价跟业绩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周期性最显著的一个赛道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成熟制程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电源类啊、功率类啊、不这些相关的这种类别啊，那么他们可能进行 AI 化转型的公司呢，可能他们表现更好一点啊，那没进行 AI 化转型的公司呢？他们可能呢，就是会波动一点啊，会波动一点啊，就是整个成长曲线呢就没有那么清晰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芯片设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 01130。
计的这个细分环节， 这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下游捆绑下游啊，就是你的下游呢，比如说现在想要你是泛 AI 方向的，那肯定是比较强的啊。如果你是传统行业的话呢，可能你就是一个小幅的这个景气的波动啊，而并不是一个大幅的一个周期性波动啊，对。
对，我觉得曹老师说的这个我大概理解了，就是主要是芯片设计这个板块，它离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弊端的一个客户相对来说比较近，所以它的价值就会比较高一点。我也注意到刚才曹老师一直在强调哈，AI 算力这个对整个板块的一个提升。那么其实我们更想知道是 AI 算力这种需求的爆发到底对芯片设计这个行业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影响啊。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芯片设计整个行业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国产芯片设计的这个影响啊。那对于芯片设计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个需求端的这个全面的扩容啊。那么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对算力的需求呈现出指数级的这个提升，那么也同时带动了这种 GPU 啊。CPU 啊，存储芯片啊，高速互联啊，芯片一系列这种发展啊，那么现在正处于从这个云端往这个端侧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啊延伸的一个大过程啊，所以第一是需求端的爆发啊，就是全球的需求端爆发啊，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这些 AI 芯片它的技术架构啊是比较有特殊性的，因为它们都需要。基本都需要比较好的制程啊，不管是传统一些模拟芯片还是这个逻辑芯片啊，都是在它们相对的类别里的话，要比较高的制程啊，都是贵的芯片啊，毛利高的芯片啊，制程高的芯片啊。那么在这个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回归到我们的国产的问题来讲的话呢，它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制造的能力啊，以及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能力啊。也是需要一个提升的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这种科创芯片设计的这个类别来讲的话呢，那首先他们的这个每一款芯片晶体管的复杂度，对吧？每个电流的控制复杂度提升啊。那么对于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制造端，还是我们的这个芯片设计公司来讲的话呢，它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全新挑战的话，同时又有了这些需求来讲的话呢，所以使得我们国产芯片设计公司啊，它有了一个。新的就是毛利和收入的同时增长的一个曲线啊，那所带动了它这个远期的这个业绩预期的一个显著增长，嗯。
对，明白了。那其实曹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芯片设计到底是为什么由于 AI 算力的一个提升，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其实曹老师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芯片设计，这个国产芯片设计这块呢，在我们这个产品里体现是非常集中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国产芯片这个设计的这个环节啊。在整个我们全球也好，还是说这个整个国内国外的整个芯片产业链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更想知道是说它的整个投资的角度来说，基本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曹老师能给我们再讲讲这个事儿吗？
首先来讲的话，它从基本面特征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结合AI 时代和这个我们的国产的这个同时的这个情况啊。那首先 AI 时代来讲的话呢，你的整个的硬科技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偏垄断的时代啊。那么它的垄断的原因就是你每新研发出一款芯片来讲的话呢。它需要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都在指数级提升啊。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的传统芯片呢，我们正常的毛利可能就是30%到40%啊。那我们的 AI 芯片的话，我们毛利可能达到70%到80%啊。那么在这个维度下来的话，那么每个公司它就有非常有原动力啊。那么而且它知道，它一旦成功的话呢，它的这个成长就是爆发式的啊，爆发式的，因为它就直接实现了技术垄断。跟价格垄断啊，那么在这种的垄断下的话呢，他们非常有动因啊来去做这件事啊。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国产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你去让制造跟设备去配合你去形成一个产业化升级，那你首先你的 国内的这个税端，就是真实这个产品的定义，以及未来这个产品也要能卖得好，那才能就比如说从下游的角度来开始反哺这个上游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那么，所以在这个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设计公司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啊，不管是华为啊，还有这些一系列这种设计公司啊，他们都必须设计出比较好优质的芯片。啊，来确保这个优质的芯片呢能卖比较好的量，那才能进一步的去反哺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制造端，我们的这个设备端啊，一系列这种需求，包括他们的量的起量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芯片设计行业来讲的话呢，在于这个 AI 跟国产化的这个交汇点呢，相当于是说我们这个国产发展加 AI 发展一个大的前提啊，大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获得这个国产 AI 崛起的这个第一站。啊，所以体现出了这个我们这个科创芯片，尤其 AI 时代的科创芯片的它的价值所在啊。
对，我觉得曹老师跟我们讲了另外一个重点的地方，就是我们芯片这块除了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AI 的引领，还有一个就是国产这块。那么其实我们国产这块到底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尤其是我们国产的这个芯片设计这个环节，它到底受益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整个的国产芯片的替代，如果从我们这较长周期来讲的话呢，我们从2018年的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到2026年，其实国产是一直在推进的啊。那么从2018年到2021年来讲的话，我们更多是从中低端芯片去突破的，比如说我们去突破 MCU，我们去突破一些模拟芯片啊，简单的这个小的这个逻辑芯片，尤其是消费电子逻辑芯片啊。那么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啊，我们跟之前不一样啊。2018年到2021年，我们要解决什么呢？我们觉得自主可控啊，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要解决啊。那么2023年到2026年，我们要解决什么呢？就是说海外发展的 AI 时代啊，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 AI 时代啊，尤其是在技术封锁情况下发展 AI 时代。那么在这个的前提下的话，就会导致一个最大的特殊点就是说，我们在这轮时代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技术难度和远期市场空间的一个全面提升。所以在2023年到2026年的这个国产替代来讲的话呢，它的天花板是要远高于2021年这波天花板的啊，对于这个公司啊。那么如果从具体的芯片设计环节的这个受益逻辑来讲，我们觉得本身首先就是你任何一个产业链啊，我们其实半导体还是主要偏上游的一个产业链啊。那么任何一个制造业上游产业链本身还是要有这个下游需求来去付费嘛啊。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管是国内还是全球来讲的话呢，以 CSP 为核心，大模型厂商为核心，他愿意去给你这个所有的半导体啊、芯片啊支付一个比较高的溢价啊。那么对于芯片设计环节来讲的话呢，那么你毋庸置疑的话，那么你所在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利润的潜在的这个能力啊，尤其是因为你的这个门槛又很高，所以你呢也不会说盲目的去进入这个恶性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环节啊。那么从具体的我国的这个 AI 芯片，尤其是我们国家的 AI 大芯片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说比如说 AI 的训练侧跟推理侧啊，我们的推理侧基本上呢可以这个能满足了啊。那么训练侧的话，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年出的这个产品类别的话，主要是对标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上上代的这个 H 系列的这个产品啊。那么他们主力的这种 B 系列产品和即将推出的这个 R 系列产品来讲的话呢，他们完全对标的这个单芯片难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整体我们还是一个持续而快速追赶的一个进程之中啊。
我觉得曹老师跟我们从这个等于说是这个芯片设计一个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讲了一下我们当前为什么说这个板块它进入到一个高价值量提升的一个环节啊。其实这个指数啊，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科创芯片这个设计这个环节它的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势头啊。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指数就是我们华宝科创芯片设计追踪的指数叫上证科创芯片设计主题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它基本上一个编制的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指数它其实是覆盖了整个在 科创板上市的啊，所有的这个和芯片设计相关的一些证券还有股票啊，这里面芯片设计包括我刚才曹老师提到的这些数字芯片还有这种模拟芯片设计这两块，这个指数呢它基本上每半年调整一次，就是在每年的6月和12月份调整一次啊，按照一个市值加权的一个方式啊，跟大部分这种科技类的指数相差不是特别大啊，它成分股大概有50只左右啊，覆盖了整个科创板中啊市值比较大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公司啊。这个指数历史的表现呢，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为什么说它是高弹性呢？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到科创板的这个整个的股票它的上下波动是一个日内波动是20厘米啊，这个就20厘米就说明这个指数它的进攻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这个累计收益也是非常不错的，最近三年来说它的整个累计收益应该在 150% 左右吧，五年的一个累计收益大概有 50% 左右，应该说跑赢了同类的这个国证芯片指数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科创的宽基科创50这个指数啊。相对来说从一个时间维度上来看，它的整个 Sharpe Ratio 也好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指数啊。其实横向对比来看哈，这个如果说把它这个三年的收益跟它的同类指数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呢，这个单位风险下它获取的一个超额收益应该是比其他的一些指数要更强一点的啊。这个历史表现为什么这么强呢？其实就跟曹老师一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指数它的定位就是比较高端，它高端在于整个的一个科技的最尖端的行业啊，也是说这个整个科技国产替代也好，还是说全球的一个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里面，它是价值量最高的环节，所以它的进攻性应该是非常强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指数它的整个的一个十大权重股都是很多是我们在这个关注科创板或者是芯片设计领域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标的哈，比如我们的这个算力双雄里面的这个寒武纪啊、海光啊，还有这个存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比如这个百维啊，还有普染啊等等，这些标的相对来说都是我们整个的科创芯片设计里最核心的一些标的，应该也是我们这个国产科技里自主可控最重点的一些标的。像这个算力里面的这个寒武纪啊，跟这个海光，他们都是这个也是由国家重点支持的一些重要的科技创新企业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成分股上也可以看得到哈，这个科创芯片设计它是一个从外到内价值量逐渐提高的这么一个指数。比如说我们最看它最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些成分股，像这个瑞创和京城，他们是负责的是这种数据的感知，换句话说它是数据的一个收取啊，然后再通过一个传输渠道，就是这个互联和定制的一些芯片，比如这个指数里面这些股票，比如这个蓝启、新源、盛科这样的，把数据传输到一个存储的一个环节里面，这样的话它就方便里面的这个算力芯片来去计算啊。这个存储环节比如像这个百维啊，这个普染这样的，然后计算的时候呢，就有里面最核心的这个海光、寒武纪他们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以这个 CPU、GPU 或者是 TPU 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来去进行计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业务流程。其实我更想问一下这个曹老师啊，就是我们这个科创芯片设计这个指数，或者是说这个跟其他这种半导体的芯片指数它到底有什么一个不同哈？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哈，可能芯片设计这个它不涉及到生产，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讲的，它不包含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的储备，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或者是这个下游的这个晶圆的生产等等啊，它只是包含这个设计，但这个设计它具体说它重要在什么位置呢？
嗯，明白。其实王老师先给我们讲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区别啊，那么就正如它的这个名字啊，他们的新闻环节来讲的话，它就是只针对于这个半导体这个偏下游一点的话，这个半导体设计这个环节啊，那这个就是正如其名所述啊。那么同时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发现，因为我们是个指数化产品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从之前到现在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的。
嗯，
那么它迭代的过程的话，也因为我们的 AI 时代的发展，它的这个占比就越来越多啊。那不管是寒武纪、海光、新源啊这一些，包括一些存储啊，也就是正是因为他们在 AI 时代表现出了 较强的这个阿尔法之后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指数的这个占比里的话，发现它的这个 AN 化水平的提升幅度，哎，越来越大啊。那么所以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啊，我们觉得就是说，有两个啊。那么第一个相当于区别其他的这个指数啊，比如说设备跟行业来讲的话呢，首先设计行业的估值是比较扎实的啊，因为不管是我们看这个英伟达啊，包括其他寒武纪啊，他们都是都是炒业绩啊，基本不是炒逻辑啊，包括对抗啊，所以他们本身他们是有明确的卡位以及明确的这个业绩啊，以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明确估值啊，所以相当于是他们是一个下有底的赛道啊，在这个估值波动里，它相当于下有底啊。那么同时呢，这些公司呢，不管是我们看海外跟国内来讲的话呢，一般设计公司啊，都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这个市值最大的啊，都是市值最大的啊，在细分的这个赛道最大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这个特点啊。那么第二个特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般而言就是设计公司啊。因为它的每一代的这个产品迭代比较快啊，而且它的垄断地位比较高啊，那么所以呢，一般而言它的每一款产品呢，就是它的存在它的这个业绩波动率是比较大的啊，它是非常去依赖，比如说我这款产品啊要卖得好或卖得不好，这系列产品卖得好还不好，但是呢，它一般而言就是它的那款产品新品车刚上路市的时候呢，它毛利率会非常高啊，所以就是新品设计赛道的话，它会产生两个特点啊。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刚才你说它的市值最大啊，怎么在全球赛道里市值最大？第二特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本身它有一个底啊，有一个自己的估值底。那么而它一旦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的话呢，它的业绩弹性跟爆量速度会远超于半导体的其他行业啊，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阿尔法程度啊也是非常高的啊。
我的理解哈，刚才曹老师讲的这个，我大概跟大家复述一下我的这个理解，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它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估值底，然后它还有一个业绩爆发的
潜在期权，
对，潜在的一个期权，
啊，
所以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是板块内啊，相对来说这个市值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其实，
对的。
对吧？其实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参与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参与一个啊，应该说是一个啊，最具有一个向上进攻性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们如果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如何进行这个 ETF 的一个布局呢？我觉得啊，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掌握这么细致、这么前沿的一些这个知识和概念来进行选股，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我觉得还是得通过纸质化的工具来去买入啊，或者来参与这么一个产品啊。我们的华宝的这个芯片设计的 ETF 啊，主要就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它跟踪的是科创板的这么一个芯片设计主题的一个指数啊，就是覆盖着50只核心的芯片设计的一些标的，包括算力、存储、互联以及特色感知这几个板块里面芯片设计的一些标的啊。我觉得哈，我通过我们跟曹老师的一个交流，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这种啊分批布局啊，面对波动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逢低买入或者是说从一些啊应对波动的角度入手啊，采用一种定投或者是其他的一种逻辑，在市场的一个波动中逐步的一建仓，然后建仓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你不会在高点买入承受一个巨大压力这么一个感觉吧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风险控制这块，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咱们各位投资者啊，这么一个啊高波动的板块，还是要关注大家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哎，也要关注一下指数的一个估值水平以及这个市场情绪的一个点位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平衡我们整个建仓的一个成本，这样也可以降低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波动啊。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在去这个参与科技板块的时候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么一个产品吧。我总体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啊，曹玉成老师是我们这个华宝这边在这个领域研究非常深入的一个有非常深厚行业背景的基金经理啊。我还是想请他来去对这个今天的这个一个 讲解吧，做一个总结。曹老师，您给我们来带来一下今天一个总结吧。
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核心观点啊。那首先来讲的话呢，在 AI 时代下的话，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个高景气度周期啊。那我们目前为讲来讲的话，这个周期我们还是不能轻易这个言定啊，还是属于快速这个发展迭代啊，尤其是英伟达 Rubin 在推出的这个大节点下啊。那么 AI 呢，从这个云端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端啊，那同时都打开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芯片设计行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天花板成长空间啊。同时呢，国产替代的话呢，从原来这种中低端的这个覆盖变成了一个 AI 时代这种高端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而我们的这个科创芯片的这个设计指数的话呢，以这个超 94% 的啊这个半导体设计纯度啊，前十大超 63% 的这个龙头集中度，并且我们看到其中的AI 的芯片设计公司占比越来越高啊。那么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键布局这个算力存储互联啊三大赛道的这个核心指数化工具啊。那么目前呢，这个跟踪该指数的这个芯片设计ETF 华宝的认购代码是这个589433啊。那么从
今天开始啊，我们就开始火热的发售了啊。
对对对，那么就欢迎各位投
资者多关注，
多多关注啊。那么把握这个市场科技板块这个震动期的一个逐步的这个定投啊布局的一个机会啊所在。
行，好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介绍一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啊。